如果能够在更早的时候了解到我们的一个热爱和方向，我们可以在大学四年好好的去沉淀，好好的去修炼，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迷茫当中。3万块钱的积蓄，我核算了一下，每个月最低生活成本3000块钱，那大概就是10个月，所以就刚好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一年的倒计时吧，就是后来说的用一年时间重生，就是这样来的。一个新人到入门，我们只说入门啊，就你能听得懂这个术语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有效投入20个小时就好。
你好，欢迎收听《逆行人生》，这是一档由内容创作者林安独立发起的访谈聊天类节目。我会在这里定期访谈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人生逆行者们，分享他们在主流之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除了跟随人群往前走，我们还有别的方向可选。每一期节目的文字稿，我会更新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林安的会客厅上，欢迎订阅。我还会定期更新与自由职业、远程办公、轻创业和人物访谈有关的一切，和我一起做有趣又好玩的人生逆行者吧。欢迎大家来到逆行人生的播客。那这一期播客我请到了一个之前认识好久，在朋友圈你们认识好久，今天终于能够线上面基的朋友是奈里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一本书，叫做《用一年时间重生》。我第一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一个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用一年的时间就实现重生。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身边也是有一个朋友叫东东嘛，然后他就经常会跟我推荐奈里跑，讲一下奈里跑这边的一些经历，那我后面就跟这个书的作者重叠在一起了，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缘分还是很奇妙的。后面也是因为我们做自由会客厅创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成都的一场活动上也邀请到了奈里跑来做嘉宾，对奈里跑的从以前体制内到自由职业到创业的这整个经历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那今天呢把奈里跑请到我们的播客，也是想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奈里跑在这些年自由职业7年的时间里面所经历的这个起起伏伏的阶段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说如果你是一个也是体制内的人，或者说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互联网职场打工人，可能你很向往自由职业或创业的状态，但是你又觉得有一点害怕，不知道转型之后会遇到哪些问题，应该怎么转，那我觉得奈里跑今天分享的他的经历应该会对大家有非常多的帮助。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本期的嘉宾娜娜出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一下招呼吧。
好的好的，谢谢林安，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娜娜，然后大家也会经常叫我娜里跑。刚才林安已经介绍的，我觉得介绍的很详细了。你的介绍让我又恍眼之间好像把这7年又过了一遍，就真的还蛮感慨的。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目前为止我觉得用3个标签来认识我吧，目前我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第一个呢是写书的人，就是作者，然后写了《用一年时间重生》这本书，也是很多朋友和读者了解到我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我把自己叫做读书的人，对，就跟书都扯上关系啊。就读书的人是因为我觉得阅读，不管是从自由职业，或者说阅读的历史会比我自由职业的历史会更久远一点。然后呢，阅读对于我探索自由职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那现在也跟我做的事业有关啊，做读书相关的事情。然后第三个标签呢，我觉得是女性啊，就可能会到自由职业的后期以后会发现我真的很热爱去探索女性的这个成长，所以的话会把它定位在女性这样一个标签，因为我本人也是做女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所以不管是做案例还是写的文字还是说读的书研究的方向，就都偏向女性这个群体一点。对，所以这是我目前对我自己的认知，也是我跟 世界互动的方式的三个主要的面向吧。就先这样介绍大家，谢谢。
好的。对，我听娜娜刚才你一直在强调你特别关注女性这一个群体，并且你之前创业的时候也是女性，服务女性为主。那现在你做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咨询师的身份也是针对于女性群体，所以其实我之前就有点好奇，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个群体？它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出生家庭背景有什么关系吗？
哦，我觉得，就是安安这个问题真的太一针见血了，真的好会挖掘。我觉得这应该是，应该是我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话题，就把女性跟我的成长背景相关。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对于女性的这个，找人生的方向吧，我觉得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一开始没有这个点。一开始我可能还只是一个泛泛的迷茫的人，就这个种子是在大学的时候播种下的。有大学觉得在大学过得很迷茫啊，就是完成了所谓的好学生这个阶段，十多年都冲着一个考好大学去奋斗去努力，然后当这一个目标完成的时候，就一下子觉得，就没有方向了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你被说你的很重要的成长的道路就是那样一个目标，考大学。但是当一旦考完之后，你会发现考完之后的所有是一片空白的，对，然后没有任何的介绍、讲解和思考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迷茫，所以那个时候的迷茫呢，自己用了一些方式，也参加了大学的一些社团和一些探索。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种子是啊，我要去帮助一些或者分享一些和我一样迷茫的年轻人。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男性或者女性这样的一个区分的。然后是到后面大学毕业之后呢，尝试做了一些大学生的或者职场人的各种不一样的创业的一些项目，还有职场，然后就越发开始意识到哦。我作为女性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这个社会，其实还蛮多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内心的冲突，慢慢顺着自己的学习吧，我觉得是自我探索，才逐渐发现到说这个冲突其实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女性的特质和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碰撞。所以呢，那个时候开始去思考，才会联想到。我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出生的一个环境，然后才会发现非常美妙的这些东西都在童年的时候被播种下了。因为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她非常有想法、非常有主见的一个女性，对，所以我从小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儿，或者是就是要穿裙子、玩洋娃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没有，我母亲好像对我的培养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对，所以我小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剪的那个我们那个小时候叫什么假小子的那个发型，就是短发。对，然后我也很少穿裙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去回顾这段童年的经历的时候，才会发现我就忽然意识到我身上的很多特质，就是喜欢去创业，喜欢去向外的做一些事情哈，它其实是来自我小时候经历，因为我母亲给我呈现的就是，她就一直在工作，她就一直在工作，对，一直是一个，就在那个年代哈，我就是叫事业型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身边最近的一个女性的样子，所以我并不觉得一个女性要到外面去做工作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从来没有，直到后面以后发生哦，当我被问到娜娜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会有不一样的观点。对，所以我觉得安安这个问题是有我应该跟我童年的成长关系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母亲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让我看到了女性有力量的部分。所以当我成年之后，看到社会上很多女性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开始了我在女性这个道路上的一个思索，我觉得这是一个种子。
好，所以其实你的家庭环境里面，母亲的这个角色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可以说是榜样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对对，
然后我其实，在看你昨天就是以前的《闺蜜力量》有篇文章也是采访你的嘛，然后里面有其实有讲到说你大学的时候，就是创业过3次，然后都失败了，就是没有创业得很好。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意外，就想哇，你在那么早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这就是想能想到创业的事情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还就是啥都不知道的阶段，也还是玩的那种阶段，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然后你刚刚也有提到说，你其实是小时候的那个接受到的一个人生模板吧。就是其实跟我们大多数的中国的小孩接受模板一样，就是我要努力学习，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大部分认为的好工作就是体制内的公务员铁饭碗，对吧？这个是可能大部分的家长会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看你后来其实，也选择了，大学毕业之后去考公务员，并且以非常高的分数考上了公务员。所以我在想说，你当时做这个选择，听上去好像跟你大学的时候创业那个选择，感觉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所以你当时为什么想说要去考公务员的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会有多重的因素，它可能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一个叠加。其实这也是我后来发现，成年人的选择里面，它都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去影响的。当时我是在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是先是在上海继续，因为我们当那段创业应该说是从大三下期开始的。所以就一直持续到了我毕业之后的一年。后来确实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团队哈，当时是和复旦和交大的师兄师姐一起做的，其实也是一个关于帮助这个大学生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事业方向的。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了，然后很多经验不足，所以项目还是最后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就错过了当时我们应届生的那样一个黄金的找工作的阶段啊，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客观因素的。然后呢，再加上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在这样一个摇摆期的时候呢，家人，我父母哈，当然了，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所以他们也就希望我可以回去发展。然后当时我们家里面也在做一个教育方向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生意吧啊。然后呢，父母觉得还需要蛮需要有人帮手的，所以我是带着说。哎，我去回去帮他们一下啊，就正好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间隔年的阶段，然后我可以回去帮他们先培训一下，这个老师啊，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着我要回去考公务员，我只带了一个一两个月的衣服行李，就是在上海的房子也没有退啊，就回去了。在我回去以后呢，就发现 父母就更加的就开始给我灌输很多，哎呀，在家里边好呀，然后各种怎么地的，然后也确确实实发现他们做的那个事情真的很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才想着说，哦，那我要不就在家乡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一点像是这个青年返乡创业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超前了那么几年的乡村回乡创业的感觉，所以我就后来才把行李又打包，请朋友从上海邮回来。然后回去之后呢，那个时候就属于既一方面在做家里面的事情，但同时也会觉得不够饱和啊，不够饱和。然后小城市嘛，小城市没有太多的工作选择，唯一可选的可能就是企事业这个事业单位或者体制内。所以当时也是抱着说。既然我都回来了，我还是需要有一份这个工作，然后业余时间，如果我想去做一些什么探索，再去探索我想做的这个教育相关的事情，我可以用节假日的时间去做，这样可能会两不误。所以其实是出于一个蛮，我觉得是一个蛮谨慎和务实的一种选择，当然也有父母的一些旁敲侧击，对，就去做了这个，在有限的选择内做了一个我觉得，我认为能够兼顾的一个。选项吧，对，没有华丽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挺务实的一种选择，
那我看你其实是在2015年辞职，正式从那个体制内出来当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嘛。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你相当于已经就是在体制内待了多长时间？又为什么
大
说
概3年，
三
待了
年？
3年，
哦，三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哈。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体制内认识的做体制内工作的一些朋友也好，包括一些网友，就是大家从体制内出来的那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挣扎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担忧和恐惧的地方。因为其实你做自由职业其实比我时间要早很多哈，就是算是我的前辈了。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2018年，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在网上去搜一些自由职业相关的一些信息和文章，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猜想在2015年那个时间节点，应该身边就是自由职业的样本更少吧。就是你做这
是
个决
的，
定，我不知道花了你多大的一个决心，然后有没有那种哎很挣扎的阶段。
哦，我觉得这个阶段就会有很多挣扎的了。其实可能从我是13年进体制的话，我大概过了半年的新鲜期之后哈，就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作为我来说，其实是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份的这种正式的工作，抛开创业来说，所以其实有蛮多热情，也蛮多热爱在里边的。真的就是想着说要去做好人民的公仆哈。当然也确确实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体制内都是这样的，都是想去真的为人民服务。就它不是一句口号，我们真的觉得每一个窗口都要对大家群众负责啊等等。然后在里边也学到了很多，不管是同批进去的同侪，然后领导啊，我觉得大家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在学校里边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是呢，半年期之后啊，半年之后呢，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就新鲜劲儿过去了，就会进入到一个那个叫什么多巴胺回归到平衡状态的时候，就开始觉得 不满足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应该说我天性当中会比较喜欢爱折腾吧。但是在体制内的工作，它是需要循规蹈矩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好坏之分，它就是工作的特性。它也锻炼了我某种就是很踏实、很细致的一些好的工作习惯。但我内心面就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然后刚提到说阅读对我来说很重要嘛，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其实平时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是越在迷茫的时候，我的阅读量就会暴增。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回到小城市，节奏是相对比较慢的。然后工作下班回家之后，帮父母做一点他们生意上的事情，我大把的时间就可以自己看书。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很多，漫无目的的一些书，当然有一些很多的传记。所以我觉得看人生传记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就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探索啊，就可以去年轻的时候可以去折腾一下，所以那个就有一个种子，说，哎，那我要不要再出去看一看啊？然后就开始了挣扎。当然，这个想法很快就被父母否定了，把它视作危险信号。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种子一旦播下了，它是没办法去浇灭的。我做了很多探索，也尝试。在那个小城市去发起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常见的社群的活动啊，但是很遗憾啊，在小城市呢就没有太多施展的空间。我真的去找了一个场地，还真的把它租下来，然后装修了，然后开办这种社群活动，没有人来。对，小城市里边，我觉得15年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有这种所谓的社群的聚会吧，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去喝喝茶，然后打打牌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会发现我的尝试，对，我想要去兼顾的这个尝试受挫了，行不通啊。然后呢，就每天都很挣扎，每天都很挣扎，就下班以后就会觉得，不开心，就是那种又陷入到一个迷茫期。我就开始写了有说我想要离职的一个想法，当然很快就会有一种，哎，离职了以后我能去干嘛？就会有很恐惧嘛，就觉得自己好像除了考试，其他啥技能也没有。这个大概挣扎了，其实前前后后就有挣扎了1年的时间啊。中间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给那我们家乡的一些中小学生去做公益的暑期的夏令营，就其实都还是想把自己看用什么方法，能够拎出来啊，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最终才是不得不说，我可能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真的是城市的局限，我需要换一个城市。那最后让我下了那个决心的，其实是有一次下班回家，我当时多次跟我父母沟通， 但其实都不是很愉快啊。关于我要离职的想法，大家探讨的都不是很愉快，有爆发了很多激烈的争吵。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很闷闷不乐的就走在大街上，然后就看到街边有一个小餐馆啊，里面有一些年轻人，我觉得年纪应该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吧，可能高中毕业就去打工了，然后他们就在帮工啊，在餐厅里面帮工。我当时想，我唯一就是我想离开的想法是很清晰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出去能干嘛。就说如果我知道我出去能干嘛以后，其实那个决定是很容易下的。虽然父母会阻挠，但是我觉得我想定的主意，他们应该也没办法改变我。所以最终我下不了决心的还是我自己。可是那一天我看到那一幕以后，忽然有一个想法，我说，如果我辞职，我裸辞，什么保障也没有，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积蓄，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坏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我啥也做不了，找不到工作。那我能不能去像对面那个小年轻一样的去刷碗，去餐厅里面帮工？我真的问了我自己那个问题，然后站在马路对面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能，我觉得只要放下这个所谓的大学生的面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我就觉得没有可担心的了，只要有手有脚，我是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的。再不济就去刷碗嘛，对吧？所以最对对对，最坏的结果我都能接受了。所以那一刻是一个分水岭啊，前面都是试探，都是辗转，都是犹豫啊，然后都是一些想要去我能不能两全的一些尝试啊。但是在那一刻，我尝试过了。然后我挣扎过了，最后我看清楚自己害怕的是什么了，然后那个害怕我也去解决了，剩下的我觉得就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就很快，我马上就办理了手续，然后做好了各种打包的准备，就后面的东西就很快了，前面是一个很慢思考的过程，后面是一个快行动的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好奇那个决定是怎么做下的，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是这样的，还是经历了一段铺垫的过程。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在几个点上我挺有共鸣的，特别是，你说到那个最坏的结果，因为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从一个比较稳定的体系里面出来，到一个很未知、充满风险的体系里面，都会担心就是将来风险的问题嘛，怕自己找不到方向，养不活自己。我当初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我当初，就是做决定的那个思考的路径跟你一样，就是我当时也是想了一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当时觉得最坏的结果是大不了可能我试了一段时间，存款花光了，然后还要找到方向赚到钱，那我就重新回去上班。我觉得这个结果我也能接受，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就觉得那就干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妙。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在决策就有一些去探讨。决策的书里面会去讲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去衡量和评估，最坏的打算吧，就是那个风险。就是人其实本身是抗拒不确定性和冒险的，但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可控，当一旦觉得我们有些东西是可控的，其实那个办法就好解决了。
对的，所以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其实你还有一个一直不敢出去辞职的一个原因是你没有找到方向嘛？如果你
是，
找到方向，直接出去了。所以当你裸辞了之后，你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方向，说你裸辞之后要做什么的是吗？
对，没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从我的迷茫是始于我对于教育的思考啊，然后。后期参加的很多的创业项目哈，从在校再到毕业后，都是跟教育相关。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以后，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去做教育行业。这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我要去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或者帮助我自己哈，可以去解决一个所谓的迷茫的人生。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我在文章里面也写过，在这里其实也特别想借助安安的这个平台，再分享一下这个故事。虽然可能跟刚才那个问题稍微延迟一点哈，我待会儿来回答。但这个故事对我很重要，我也希望把这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很迷茫，我忘记是在大一还是大二哈。那个时候我在网上那个还流行，我们叫校内网，呵呵，很有年代的感觉。 对，就是那个
讲
人人
讲。
网，对对对，人人网、校内网。就有一天我看到一篇帖子，然后他讲的就是国外的学生哈、啊，就大概有忘了题目叫什么，但里边有很多个年龄不一样的外国的小朋友。我记得年纪最大的是17岁，年龄最小的是9岁。但他们各自都做了很棒的事情，比如说其中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好像叫托马斯。他特别喜欢编程，然后呢，就是家长和学校还有父母就发现了他的兴趣爱好，就鼓励他，然后他就去教小朋友编程，就在学校里，他把自己的这个天赋，去发挥，然后去教跟他同龄的比他更小的孩子去编程，所以他当了学校里边的小小编程老师，然后这个故事后来被挖掘，最后他又上了 TED 的大会啊，所以他的那一期就是。我是一个9岁的孩子，我如何去教比我更小的孩子们编程？这个浏览量在网上当年是上亿的，所以他俨然就找到了他的热爱啊，就从9岁就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还有一些12、13岁的小朋友，就还有一个小男孩，他说他很喜欢奶奶的缝纫机，然后呢，就喜欢用奶奶缝纫机做各种各样的蝴蝶结，就是一个小男孩做蝴蝶结。所以我觉得，在国内，这肯定是会被父母就是觉得是一个不务正业，对吧？男孩子你应该喜欢机器人，对。但是那个小男孩没有，就是就很父母也很鼓励他，就培养他。他居然就把他的这个手工自己做的蝴蝶结拿在网上去售卖，还真的有人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做了自己小小的蝴蝶结的一个小型公司，startup 创业公司，然后9美分的一个蝴蝶结。哇，就是我当时看到那篇帖子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感动啊，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也跟我当时所在的大学的环境哈，就是985的高校，但是我当时发现我身边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各个省份的，高考的尖子生进到那样一个大学，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热爱是什么，对。所以，哪怕是喜欢做蝴蝶结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愿力，就是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比较早的年纪哈，就比较清晰自己，不是不要去迷茫，因为大学4年是很宝贵的。我们如果能够在更早的时候了解到我们的一个热爱和方向，我们可以在大学4年好好的去沉淀，好好的去修炼，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迷茫当中。对。所以我能想到的这种事情，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教育，所以就开始了漫长的一个教育探索。对，当我离职的时候，我其他行业我都没有考虑，我就是说我要进入教育行业，所以当时来到成都，我投递的岗位哈，也是先是投了教育岗位，我觉得那是我心目当中，做教育比较神圣的一家公司。对，然后是投递了他们的岗位，有了这样的一个面试机会之后，我就直奔到公司，开始了一个探索。对，所以回到刚才安安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但我有一个大致的画面，只是冲着那个大致的画面去先把自己扔进去，至于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我是不知道的，
其实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就通过看到的那一篇内容，在你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很多年之后发芽了，就是
是
给
的，
了你一个方向和指引。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它
所
是一
以
个
你当
模糊
时，
的，
对。所以你当时从这个公务员这边出来之后，到了成都这边是找了一个公司去上班，是吗？当时。
对，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对，很短暂，就那个时候是想着说，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自由职业的一个概念啊，就那会儿还没有，15年的时候。想的还是说我要去做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能去把我想做的事情投注在上面的，所以想到是教育行业。但很快半年之后我就发现，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对，那不是我心目当中认为的教育啊，那样的规划它是带有很多的这种利益导向在里边的。当然，我不排斥商业的利益哈，就是商业公司当然要有它的利益在，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规划，就是如果再具体一点哈，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做的业务就是帮助学生出国留学嘛，然后里面会涉及到规划，哎，我认为规划应该是基于孩子的兴趣，他的方向，对吧？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就很多的机构它其实是看校外。哪些学校有席位，甚至是哪些学校的席位的佣金会返佣比较高，然后就会强烈的给学生和家长建议这个学校和专业。我觉得这跟我秉承的那种天性使然的兴趣是截然违背的，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不能在这，我没办法在那个地方实现我的想法，所以我才选择了，又离开那家公司。从那一刻我就开始发现。可能我必须要靠自己的一个创造去做这个事情了，没有办法通过去找一个组织，然后借由组织去依靠，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过于理想哈，但我发就是觉得可能只能用我想去追寻的那种纯粹的帮助他人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没办法通过大组织的方式去实现，所以后来我才开始想着说能不能用个人的方式去实现，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所以当时你从这家公司出来之后做自由职业的时候，你那个阶段你的转型的方向比你刚从体制内出来的时候更清晰一点了吗？
对，更清晰一点了。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断清晰的，就像一团雾。起初我远远的看着，当我走进雾里面以后，我才会发现，虽然是有雾，但我也能够。一步一步的稍微看清一些的，
所以，但是我看你后来就是说，我前几天看你在我们那个听友俱乐部里面写自己介绍嘛，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让我特别意外，他说你职业的前3个月吃了3个月的面条，所以我想是可能你在这个转型前面刚开始的初期阶段，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多不顺利的一些情况的，对吗？
对，是的，是的，就很喜欢那一本书叫《牧羊少年》，里面有句话说，新手的运气，对吧？就是往往是以探索是以新手的运气开始，但是是以远征者的勇气结束的。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新手的运气，比如说在我离职的时候，能很快的，不管怎么样哈，很感谢那家公司能很快的给我发 offer，就让我就是这个临门一脚能够延续出去。当然后面我发现不适应，那也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跟组织它无关啊，它组织硬，它必须要那样做，它才能够在商业社会当中生存。所以后来我离开以后，就会发现，我那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去找工作了。我发现，我不适合工作，就不适合上班的工作。对，那个时候我就忽然发现，我放弃了那么大的一个代价，哈，就放弃了安稳的工作，然后就是离家又近，然后父母又在的这样的舒适的生活，我不是去换一个城市重新去。打一份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啊，我要自己去做，就可能那个时候自由职业还不是很清晰，还想着说那是不是属于创业啊，还是想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去探索，那个时候就完全是零收入了，所以有整整3个月的时间，就后来有讲的，3万块钱的积蓄，我核算了一下，每个月最低生活成本3000块钱，大概就是10个月，所以就刚好是差不多1年的时间，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1年的倒计时吧，就是后来说的用1年时间重生，就是这样来的，其实就是1个月1年的积蓄，我看我能不能自己折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放弃去找工作的想法，我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然后就也当然也是，我觉得当很奇妙哈，当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合适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就在网上又看到了就职业生涯规划，这样一个课程，我是看到这个课程，那我当时点进去一看，我发现，哎，他的这个课程内容不就是我想去解决的问题嘛，或者我想要去寻找的那个东西。啊，探索你的兴趣、你的热爱、你的优势，你适合什么工作啊？所以我当时就咬咬牙，就觉得要去拿出我大概多少 两个月的生活费吧，去报名那个课程啊，就意味着我10个月的时间就只有8个月了。对，所以就报名去学了那个课，然后学完回来之后就开始了我的自由职业道路，就开始从事这个事业了，这个职业了，就职业规划这个职业。这是后面我真正走上自由职业的，我觉得是 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正式的踏上自由职业这条道路。
相当于是其实你参加那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那个培训是2个月的积蓄化，就是当时是6000块钱，对吧？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就加上来返的交通和住宿。
那你大概学了多长时间呢？
其实他培训课程不长，培训课程也就是3天的集训，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是线上的，一个叫做我们叫做实习和督导了，所以最终还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记得我当时和我同一期上课的同学们，到现在还在坚持的，应该不超过5个人，还在做这个事情的。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转型之前或者之后吧，大家会做一些准备，那再去，特别是跨入一个之前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全新的领域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想去知道这中间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学习这些新的知识，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这个可能很多人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对，所以你当时其实算是比较随机的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师的一个培训的招募的信息，是吗？还是说你有意识的在网上有搜索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回顾这个历程哈，当然包括我现在也依然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我们心里边会先有2次发生，就一次发生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如果再细致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有3次发生。可能在外界看来，我好像是无意识的撞见那个信息，比如撞见那个课程，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网友他是无意识的撞见了这个自由会客厅的一篇文章或者播客，但他真的能够就是，其实这个信息流挺快的哈。就我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看到这个信息，如果我内心里边没有一个想法的话，就这个文章本身它是抓不到我的。就我当时也在想，为什么会被会客厅的那篇文章抓住哈？那其实也是因为我内心里面有一个那个自由人的一个画像，自由人大厦也好，或者自由人的世界。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帮我把内心世界的想要的声音给显化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就很多人他们在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的时候，他不能盲目的去瞎想。就不能盲目下，他得去试和去碰。比如说我是去试了一份不适合我的工作，然后呢我也去尝试了出去社交，出去参与社群活动，然后不断的接触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当中和脑海当中，我剔除掉那些不会留存的。其实这个剔除的过程都不用思维去过多的干涉，就用心意去筛选就好。所以当时我的心意的筛选，从那一篇大学的那一篇文章开始哈，就有个巨大的命题，就是年轻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对，是有一个巨大的命题在的。所以我所有跟这个命题相关的文章和信息和书都能够抓到我的注意力啊，所以其实它是被我吸引而来的。它其实看似是一个无意识的搜索，但实际上是有强大的思考，或者说心愿在里边。如果我没有这个想法哈，如果我没有这个想法，可能那篇课程送到我面前来，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我可能都看不到。对，
也有点吸引力法则的感觉。你心里面想一直在想什么，可能会额外的注意那个什么，你就那些事物也会就是来到你的身边。
没错，没错。对，我自己的案例当中哈，就是我觉得这个点还挺特别有意义，就是安安的这个问题。就如果说其他人他想去探索，在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寻找这些信息的，我适合我的课呀，适合我的书呀，适合我的社群啊。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的客户案例，他们也是这样的，就没有任何人他是心里边一点信息都没有的，就心里边真的一片空白的人，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哪怕是来找我做咨询的人，他其实内心里面或多或少都已经有一个理想的生活或者理想的工作了，只是说他缺少一种怎么把它提炼出来，怎么把它提炼成一个问题。就他，我们很多人只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就我不想要体制内的工作，我不想要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他至于自己要什么，他没办法把他从一个模糊的心理的那种感受的一个团，把它具象成是一个文字、一句话，甚至是一个问题。 就当我把我内心的那个想法提炼成说，我想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帮助我找到，能够帮助我去解决人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当我能够描述出来的时候，这其实中间就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清晰的工作了。嗯，对，对，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人的，对，绝大部分的迷茫是他都没办法把他的感受凝练成一句话。
可能就是处在你在离开公务员那个体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阶段，就是心中大概有个方向，但是是一团雾、一团迷
对，对，
的那个感觉。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一团雾，有的人可能会，我的客户可能就通过咨询的方式，对吧，解决这个一团雾，他感觉是一团雾，然后他觉得我的经历跟他想要成为的样子很像，所以找我做咨询。那还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参加自由会客厅，因为他想要的人都在这里，对吧？他来看一看其他人是怎么走出这团雾的，他自己描述不出来，所以他会想办法向外探索。不管是看书也好，上课也好，还是加入社群也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就不能够就待在原地说，我就待在原地想都是问题。就是你要，就我有一句话，就是我当时觉得还特别妙，就当我们什么方向也没有的时候哈，就真的什么方向也没有，就哪怕是连那种模糊的方向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原点，就像是一个圆心的那个点。你向任何方向迈出一步，其实都是进一步啊，它无所谓，无所谓，因为我们过去的积累都是一张白纸嘛。在这个点上，我们不管往东南西北，还是任何方向迈出一步，其实相较于之前，它都是一种进步。对，
其实就是行动就是一种进步了，这个阶段，尝
对，对，对，
试
这个
就
阶
是一种
段，
进步。
没错，我们后来把它，我自己总结哈，我觉得这个阶段叫迷雾森林。
我有看，
对对对，我把它叫迷雾森林，就是我就是只有一个知道自己不想要，但对于想要是什么啥也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哈，什么自由书写啊等等等等，但是最终就哪怕是自由书写，你也得去写啊，你也
对，
得去写，不能啥也不干啊，就是要去行动，要去做点什么，那个是这个阶段任何做点什么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
然后我刚刚听到你也有提到一段，就是说你的第一本书的名字的由来，其实你刚刚有讲用一年时间重生的意思嘛？那你给自己定了一个一年倒计时的计划，学这个课程，接受这个培训已经花了2个月的时间，对吧？然后你还
一个
剩
月的
下，
时间，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对，
还剩下11个月的时间。那这11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是你中间经历过的第一次转折性的那个节点在哪儿呢？就比如说第一次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或者说第一笔大额收入的来源，就是你自由职业的这个转折点。
OK，我觉得是这样，就参加培训到我们完成一些就是培训之后的一些报告和考试，大概花了一个月啊。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呢，回来我大概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做公益的咨询。就是我们做咨询师的，他都需要经历一个公益咨询阶段，就那个阶段我们是不收费的，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钱啊，一杯咖啡的钱。他目的是说我学了以后，我参加培训只是我懂得了这些知识和工具，但我怎么去实际的用，需要去实践。我当时就在朋友圈就发了一些信息，我可以免费做公益咨询。然后呢，一下子有很多人报名嘛，对，然后一下子就排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那3个月的公益咨询做完之后，就是我在这个公益的客户里边就有了第一个付费的客户，而且付费就是付费的一整年，就一整年的一个咨询服务，所以它其实是我从自由职业从无收入到有收入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你可以再跟大家多分享几句，就是我们再去做自由职业都会经历一个一技之长的学习的过程嘛。一个
对。
新的技能，对，然后呢，从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当我要去探索自由职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想着说我要去找一个，我终身不变的一个方向啊，对，但其实在这个阶段哈，就比如说我找到咨询这个方式之前，其实我是尝试了很多的，我尝试了什么社群啊，我还尝试了之前说的留学顾问啊，等等等等，对吧？我还尝试了一些。 社群里边的运营的一些工作等等，就是其实是用一些志愿者的方式去尝试了很多。所以那个阶段，我们不用去抱着什么叫做三分钟热情的这样一个限制，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三分钟热情？其实那个阶段恰恰需要三分钟热情。对，就是啥事儿都去尝试一下，然后真的到了，你开始去认真的去想去培养一个技能，尝试了这么多，最终你找到了一个最契合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要说。要专注啊，就要专注。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停掉了其他所有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然后就专注的去突破我的咨询的技能，并且这个咨询的技能的方式也跟其他新手不一样。我观察了一下，其他新手去做公益咨询就是很传统的，一杯咖啡做一次咨询，但是我当时一做就是做了一个什么调整呢？我说我不做一次，我一个客户我免费给他做三次。又免费做三次，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整，其实带来的变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咨询这个领域里面，你只去做一次的话，那相当于三个人，你只是给三个人都去聊了第一次天，你就知道了他的一个基本信息，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完整的一个问题啊。相当于这个技能是没有学到手的，而我能够每个人去做三次免费的咨询，我相当于说我去解决的是他的问题。我真的是带着解决问题去的，而不是每个人就聊第一次天就结束了啊，好像就是这种很自嗨的说我去行动了，还把自己感动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自由职业是需要懂得，我们不能盲用，就不能只是去叫做什么用时间去砸努力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动一些脑筋的，你到底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技能，我要发挥的是技能，那我就好好的。一次不够，我就把三次咨询都做了，看我能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我也发现很多一些自由职业者，比如他去学插画、去学摄影，都容易在这个阶段用一种虚假的努力来感动自己。
你刚刚提到有一地方我又共鸣了，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你说三分钟热情的那个阶段，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嘛，然后先允许自己三分钟热情，后面再去找到了方向之后再去持续专注。其实在这里，我在自由职业第一年的时候总结也是有总结，就是另外一套说法，其实背后的意思是一样，我是说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把你感兴趣的领域都尝试一遍，然后你大概知道，你只有尝试你才知道，哎，哪个你喜欢，哪个你不喜欢，哪个能带来收入，哪个不能，哪个投入产出比高，哪个投入产出比低，那再去做一轮减法，保留的下来的就是需要持续深耕的领域嘛。所以我刚听到娜娜讲的时候，这一块还挺有共鸣的。
没错，没错，
你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找到了说。哎，这个咨询这一块，职业咨询这块是你想深耕长期去做的一个事情。
没错。
那你刚刚说，其实你的第一个客户也是从这个公益咨询当中过来的。然后这个是你相当于自由职业的整个第一年的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事件，是吗？
是的，是的，
那我能问一下，你当时做就是第一笔，收入，就是你当时接咨询的时候是怎么收钱的吗？
就很便宜，就刚开始的时候，你想我们从公益咨询开始哈，公益咨询当然就一杯咖啡，一杯咖啡也就30多块钱吧，然后就当时就每次来给你做咨询呢，就相当于咖啡钱就是对方出嘛，就公益咨询也就100块钱，三次咖啡就100块钱，然后后来做这个公益咨询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是不是公益咨询，就付费客户的时候，相当于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年服务，就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很便宜，我记得应该是200块钱一次，一年，我看2000多啊，也就2000多，12个月嘛，一个月一次。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意味着我的技能变现了。对，所以这是第一笔技能变现，2400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
这个的话，跟你之前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的月收入比是要高的吗？还是就是？
那还没有，那还没有，因为在体制内，在体制内，我们当时做。做基层的员工的话， 扣掉什么五险一金哈，能拿的时候还是能拿到3000多的，嗯，所以还没有，就这一笔是没有的哈。那后来的话，因为有了第一个付费的客户以后，就会有信心嘛，自由职业者就会有信心，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可以，所以很快我就公益咨询做完以后，我就把它转成付费咨询啊，就全部都转成付费咨询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是600块钱做一次咨询啊，600块钱做一次咨询，大概是在。我觉得应该是在我看3个月做完，4个月，应该是在半年之后啊，半年6个月之后，我的收入就可以跟我在体制内的收入就持平了，然后而且还会略有涨幅啊，略有涨幅，对，所以应该在半年内我就实现了离开体制内的就是同等收入，
其实这个还挺快的哈，就是在很多
对，
慢来的话，
对对对，
这里有两个衍生的问话题啊，就是一个是很多自由职业者，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线上咨询型的，你自己去定你的服务的一个价格的这种类型的，就是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自己去定价，说一个什么价格比较合适，对。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疑惑说，在我是一个第一我是这个行业内的新人，我可能跨行过来的，我没有太多的人脉的积累、资源的积累，那我怎么样去找到我的第一批客户？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两个问题，娜娜有什么就是当时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吗？
我觉得我当时，就如果回到我当时的那个时刻哈，我其实也是，瞎碰的。但是后来我自己总结了一些方法哈，就当然一开始做，因为没有像咱们会客厅这样的这么好的咨询平台，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指导，所以我其实是绕了很多的弯路。那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定自己的价格哈，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自己上一份工作的时薪。要去算时薪，而不是月薪。比如说我上一份公务员的工作，可能是3000多，加上什么五险一金啊，可能其实会有4000到5000的样子。那我按照我的工作量，我虽然上班是早上几点到几点，但实实在在的工作量哈，可能也就忙碌个4、5个小时。那我把这个时薪算出来，时薪算出来之后呢，我自由职业的定价应该是时薪乘以三啊。乘以一个3倍，就比如说，如果按照我的时薪是200块钱啊，过去上一份工资，那我就再乘以一个三，就是600，所以我应该这份工作我的咨询应该一小时应该收600，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算法？因为自由职业不是说它本身它是本质上还是首先要是一份职业啊，它要满足我们基本的生活，而自由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属于。我们得自己去负担我们很多的什么社保啊，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很多自由职业从早期开始都是出售自己的时间的，他没有一个组织去做一个依托，他没有别的一个去稀释掉我们的这个劳动投入的点啊，完全是靠自己，就啥都得靠自己，连发个广告都得自己来是吧？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收入回报都得算进去。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由职业的客户他不是持续的嘛，他可能这个月多一点，下个月少一点。所以呢，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按照时薪去乘以一个三来定自己的时薪啊，来定自己的时薪。比如说现在我的客户收到6000块钱，也是这样来算的啊，也是这样来算。那就上一份我去年的年收入，按照时薪算下来，然后我现在乘以三，就是我一个小时应该收的费用。那我现在给一个客户做咨询需要2个小时，那我就再乘以二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啊，那我做一张图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就乘以这个小时数就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简便的一个方法吧，供大家参考。然后客户从哪儿来的话，我觉得。现在好多了，现在比我们以前的渠道丰富多了。最终我觉得离不开那样一个定律吧，就是先从自己的身边人来，先从自己的朋友圈来，这个是第一步，我觉得应该都离不开这个部分。不管有其他的各种现在各种什么直播呀、带货呀等等等等各种平台，最终还是要先从一个身边的一个群体吧，就自己最擅长的一个宣传的平台上过来，我当时是写朋友圈，所以就是从朋友圈来。如果有小伙伴是喜欢写微博的，那你从微博来，就你最熟悉的一个宣传的平台上来，
这个十进乘以三的这个方式还挺有趣的，就是以前的十进乘以三方式。所以这，但其实听上去还挺高的。如果是这样算的话，我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些就这些新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刚做新人，我好意思收人家这么钱吗？就是有这方面的担忧，我不知道
对，
这个，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有的，所以我在想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就像我哈，我做咨询的，其实任何一个自由职业，它其实都会存在一个叫做公益客户期，都会存在一个公益客户期，只是说我们这个行业这个东西是比较常见的嘛，就做公益咨询，所以我觉得大家。从你如果你在练技能的阶段，你先给自己一个公益客户期，就从一开始你要稍微收一点价，哪怕是一杯咖啡的价钱也可以。比如我刚刚开始学，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哈，他可能是刚刚开始学这个顾问啊，比如运营的顾问，那你说你愿意放3个月多少个公益顾问过来啊？比如说是一个公益的价格非常便宜，哪怕是500、600啊，或者是800，相较于它的市场价来说，它真的相当于是免费了。那你有了这样一个公益期之后，其实你是验证了自己的技能在市场上是不是匹配啊。如果因为你的这个公益的行为，公益的投入，有人愿意来找你付费咨询，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确定件，然后你再按照正常该收多少价格。就按照刚才说的乘以三的价格去收，我觉得这个点，如果说是因为害怕自己是新人，不敢去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心理层面上需要做的突破。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按这个价格去做。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下定上去没有人来，没有人来，就是说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体宣传面还不够，就概率还没有上去。就如果你的宣传的概率上去了。你的这个潜在客户量上去了，是一定会有人来的啊，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他不会没有人来啊。如果是担心价格高了没有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明说是我们的宣传没有做到位，所以没有人来。对，
所以你当时除了这个十薪乘以三之外，其实应该也对比了一下同行跟你同阶段的一些咨询师，他们的一个定价是什么样的，然后做了一些权衡，是吗？
对，就是这个在一些就是大型的咨询平台上都看得到的，都看得到。比如说，大家的可能一开始入行哈，基本上就一个小时或者一次是600啊，一次是600，基本上是有一个基准价在这边。其实这个也很好玩，我们有一个万能的某宝，对吧？大家都可以在某宝上，你可以输入任何你想采购的服务，基本上能看到一个价格的。你就问问别人的价格，然后你再八九不离十的算算自己的啊，是可以有一个定价出来。就这个定价，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个是乘以三，一个是看看市场上的价格。为什么呢？这基本上意味着你能不能覆盖你的收入和投入。如果不去做这个动作，只是一味的说我想一个我自己能接受的一个价位，到后期可能就会出现我走过的弯路，就会发现你做了很多，但你挣的钱根本就覆盖不过来。然后其实是很消耗的，你是没办法持续的。
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娜娜在第一年的时候是在文章里面还是哪儿，我看到写了一段话，就是说其实你是实现了，收入翻3倍，就跟之前比的话，这个翻倍是指的是你的年薪翻了，还是说你最高的月收入翻了呢？
我觉得是年薪，因为我们当时按照体制内的工作的话，其实也就5、6万一年，也就5、6万一年，其实是蛮少的，所以这个翻3倍，基数小，所以翻起来应该就是概率还挺大的。
了解。所以其实，有了，我可以理解，有了第一个稳定的这个客户之后，其实后面就是一个比较顺利的，就是滚雪球一样的一个正式启动的一个状态了，是吗？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客户源源不断的过来。
对，就当有了第一个客户，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我把之前所有的公益客户都征得他们的同意，做了一个案例，就案例集嘛，就自己的作品集、案例集。对，就有了这个作品集和案例集以后呢，就是大家就一下子就知道，就很直观的知道你是干嘛的。 你说你做咨询啥呢？就大家其实对于一个抽象服务是很难理解的。那你把这个案例集一拿给他看，他基本上就知道，你是干嘛的，然后你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能不能在其中看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它是方便成交啊，方便成交，然后也方便获客，这是一个。当然，我觉得自由职业者是要有多渠道的，多渠道的收入。所以我除了做这个个案的咨询的话，我还做培训，还做课程，所以它其实是多条线的。个案培训和线上课程，我16年、16、17年就正式知识付费的早期的时候，就我还做课程，所以我觉得第一年其实对我来说翻三番，对我来说，其实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我觉得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是这样推起来，
了解。其实你的培训是针向于 to B 的培训还是 to C 的呢？
是 to C 的，就是自己做的、自己组织的一些社群的一些培训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去了解一下我的一个性格的一些兴趣，对吧？那我发现这个是所有人都想要了解的，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大的课程？然后如果都想要去听一下，哎，我就花一个下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社群活动，给大家讲座类似的这种 to C 的一些培训。然后慢慢又再把它变成线上。
所以其实你的这样的一个，我可以说早期的时候一个产品的矩阵，就是一个是你的单次的那种咨询，一个是你的线上的课程，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培训，这三类。
对，是的。
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的话，第一年的自由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还算是度过得比较顺利，就是用一年时间重生，确实是重生了。
对，就度过了那3个月吃面条的时间，我觉得后面就都是比那情况好的了。
所以你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
应该是18年，对，18年的时候，就你出来自由职业的那一年，
18年，就是你自由职业已经过了几年的时
三
间
年，
了？对，
三年的时间。
3年的时间，所以这本书当时是什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出版机会的呢？就作为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有出版社的一些资源，还是说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也挺意外的。就我觉得做咨询做了2、3年之后呢，就是因为我前2、3年做咨询确实密度很大，就很密集，给自己排得很满啊。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在那个阶段要去冲收入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所以一下子冲得很猛之后呢，案例积累下来，我觉得也有100多例了。所以那个时候个案100多例，它其实就意味着可能有接近1000小时了，所以有这么多的案例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啊，工作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解决那些问题。然后我也发现，在100多个案例里边，当我做到第3年，我能看到第一年的一个案例，就我其实我自己，我发现我就自己能把这些事情能够串起来，其实还是得益于一些，或多或少一些，好的一些习惯吧。像刚才我说的，咨询别人做一次，我可能一次性就做3次啊，公益咨询。那有一些客户案例，可能我们做完了，有一些老师结案了，他就不跟了啊，因为他有新的客户。但对我来说，我结案了以后，我还会去关注，就是我早期的一些客户，还会去时不时的跟他们去回访一下。所以呢，我就能够看到咨询在2、3年之后，对于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影响和痕迹，所以我就开始去总结其中的规律，总结一些规律，这离不开我做线上课，因为每次做一线上课都得做课件嘛，对吧？所以就你看哈，就它就连起来了，个案给了我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我又去多年的跟踪回访，所以我能够总结规律和方法论，而这些经过时间验证的规律和方法论，当我去做课件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他对于大家的触动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是经过时间的筛选。好，然后又去做课件呢，就倒逼我又去把这个框架搭出来，就先从经验到这个书的框架结构，是通过做课程这个阶段去搭起来的。 然后搭起来之后做的课程多了，你然后再加上要去做这个客户的宣传，我又得去写文章，对吧？所以里边的一些东西，文章就开，知识点就用文章的形式沉淀出来，所以它其实就转起来了，就你的客户、你的文章、你的课程，然后整个就转起来，就是从流量到客户再到群体验证，我把它叫做群体验证。然后我还做社群啊，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哎，我自己的一个人用1年时间重生的想这个路径哈，我总结出来了经验，那我一个人适用，是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啊？我就做了一个1年的，当时叫年计划的社群，然后大家一起过来，我把我这套方法先是免费的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观察这1年各自的一些成长，哎，发现1年之后。这些人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些人用这个方法，他坚持的好的就走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一套方法，我的这个方法可以成为叫做方法论。啊，就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那叫经验，不叫方法论。啊，但我放给群体，哎，也能够用得上的时候，那个叫方法论。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它能不能写成一本书。然后这我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就有问身边的一些朋友，所以大家就有给我推荐一些哈，就说哎，你写个样稿出来，然后我就把样稿写出来，就做一些推荐。后来呢，就有一个出版社就觉得这个选题跟他们公司挺契合的，哎，就选择双方就合作，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一个过程，一个蛮自然的一个过程。但前期我觉得是一个叫什么？瓜熟蒂落吧，就有了那个东西长出来了，它到了那个时机，自然而然就会有了。
对，所以我看到后来这本书其实也相当于是成了你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吧，可以这样理解。
对，是的。
所以这本书后面我看到你说其实是没有做太多的营销推广的一些举动的，但是一直实现了加印和畅销。你有
对，
总结就是为什么吗？
我觉得这就是读者的给我的爱，对，我觉得就是很感恩，真的很感恩，就是很多身边的朋友啊、闺蜜啊，大家都是非常，包括很多读者都是非常免费的、义务的帮我去分享这本书，就是我觉得从对还是第可能是我第一是我运气好，我觉得真的是运气好。然后遇到这么多热心愿意去分享的读者哈，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有它的因素的。然后抛开这一层，如果要去讲一些所谓的客观的东西的话，那我可能觉得应该是踩到了一些点吧，无形当中踩到一些点，其实也叫运气。就是可能，这本书其实18年就交稿了，但真正上市是19年。然后呢，这几年随着这种自由职业，对吧？各种个人创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也都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有一本书，因为我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如何从零到一开启个人事业》，所以它可能就会被大家关注的就会自然就会多，所以它是有一个市场需求本身有一个增量在那个地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也是来自于我觉得是出版社的编辑的同事们，他们很会提炼，就是这个副标题提炼得很好。准确的把握到了大家的关注点，然后这是我觉得是一些从这个叫什么，从图书行业的一些规律上来讲吧，一个市场需求，还有就是一个选题，当然也有他们本身他们的一些铺货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是客观的原因，再有的话就是真的就是除了感谢就是感谢大家的奔走推荐，对。
哎，那你觉得这本书它给你的这个职业咨询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有带来一些什么好处和帮助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背书，对，就是有一点像自成一个体系吧。就任何，比如我觉得做智力服务的，你不管是做企业培训，还是甚至像做一些做什么营养师啊、瘦身教练、运动教练啊等等，对吧？那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讲究的是这种个人风格，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它相当于让我减少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啊，很多的沟通成本。比如说有客户要来找我做咨询，我都会问他有没有读过我的书啊。如果没有读过我的书，我都建议他先去读一读。就如果你读了书能解决的啊，这种电子书9块9能解决的，你就不要来找我做咨询了。你读书你就自己解决就好了。就他其实是把大家的这个叫什么？ 价值观和风格，就我大量的我是谁，我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选择我的这些功夫，全部都写在了书里边儿。所以它节约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包括企业培训也是一样的。对，就是我的风格就是我的书，就如果你觉得喜欢我的书，然后书的风格你认可，那我们再说后一步的谈话。所以它节约了大量的沟通成本。同样的一点呢，就是也带来了很多的客源。这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所以我觉得它是第三个呢，就是像刚才说的，作为这个领域的职业作品，就好像在学术界一样的，比如我是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对吧？我要去发 paper，我要在这个行业留下我的足迹，才能够慢慢的长成我的体系，所以它其实是多重效果的，
对，就是我之前老有人也会问我关于出书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身边，因为身边其实想出书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做一些 IP 的人，想出书的人特别多。那其实很多人也会问说，你觉得出书的作用在哪儿，帮助在哪儿？就是有的人可能会以为说出书是能够带来很多收入的一件事情，其实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出书是没有多，就是你不可能靠出书是财务自由、暴富之类，除非你是
是
那
的，
种现
顶
象
流，
级的畅销书。
没错。
那对，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是听一个播客，里面就是采访李新平嘛，然后他也是讲到一个观点，跟你刚才说的挺像，就是其实很多人出书的过程是一个去梳理和塑造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
对，
你会第一次很认真的把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你的知识的一个系统给好好梳理一遍，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语言系统。就是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是，你在这个领域和圈子里面去塑造自己的一个话语体系，这个是可能是出书很重要的一个不一个点吧，一个作用
对，
吧。
是的，是的，他是去建立自己的，就我觉得很多东西，就任何的，我觉得这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像后来有一些朋友就问我，就是说做咨询，我觉得我还蛮奇葩的，就客户来找我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说，你要去挑选一下风格。就他们都会说啊，为啥要挑选风格？就其实不同的咨询，甚至像摄影师哈，就任何的自由职业，我在这里也插播一句，其实我们大家做自由职业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就我们自己这个人身上风格，就有的人去做摄影，或者说，哎，觉得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有这种大明星大腕儿的案例，对吧？然后呢，我去给别人做运营顾问，我没有这个大厂的背景啊，然后呢，或者说，我去做心理咨询，我都不是心理咨询科班毕业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叫什么？这些东西叫都叫都叫可获得的一些标签。它是可复制的，就可复制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无法复制的，我把它叫做个人的风格。就每个人的风格，这个风格其实从我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其实反而对于我们去提供服务的自由职业者而言，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反而是更重要的。就同样是做职业咨询，不同的风格的老师，他其实对于他的客户的帮助和针对性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非常非常不一样。他这种看不见的影响，其实是很妙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写书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把你的个人风格外显化。外显化，同样是写，像我就看过，我们当时出版编辑跟我推荐，说娜娜你做，职场的对吧？我给你推荐几个选题，你看一下你能不能写。就有一些书的那种风格，我一看就发现我写不了。对，我就一看就发现我写不了这种书，这不是我的风格。然后没办法，就是这就换言之就是这样风格的。群体和这个市场是我不能去覆盖的，它倒不是说，倒不是说是能不能，就是要有取舍，就是你要有舍掉的东西，你才能突出你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就有的时候你要告诉别人做什么很重要，但有的时候要告诉别人我不做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还更重要。就比如我现在就告诉别人我不做男性咨询。对，然后对，然后我不做那种什么那种很传统的，什么什么样子，你告诉别人不做什么，他反而会更加体会到你的风格是什么。 对。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去不断的去筛选跟就是适合双方彼此适合的一个客户，他客户适合你，然后你也适合他，这样你们其实对你来说都是双方都节省了很多沟通的一些成本和磨合的那样的一些阶段，
是的，是的，自由职业要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因为确实，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活成的一家公司嘛，对，没有人帮我们分担人事，没有人帮我们分担销售宣传，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个适配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自由职业者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底层能力，就是做选择的能力，
还有就是拒绝的能力，
对，就是做
就
选择就意味着我们要去做拒绝。
是的，是的，一体两面。那我们回到那个职业咨询师这一块儿，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里边会听这一期播客的朋友，应该有很多人也是天然会对职业咨询师、职业生涯规划师这个岗位感、这个工作感兴趣的人。会比较多。那，大家可能也会想知道说，比如说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师，他从新人阶段过渡到一个，比如说娜娜，你现在小时时薪，你刚刚好像说是收到6000是吗？
对，我时薪2000，6000是个案。
6万，OK，时薪2000，就是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中间会经历几个过，就是哪几个？成长阶段吧，就是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什么，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OK，好的。我觉得阶段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新手哈，就如果像我一样零基础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100小时积累，就是100小时积累。对，如果再把这个阶段分得更细致一点的话，可能就是第一个20个小时的积累和第一个100小时的积累。就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大量的人都会觉得我要去学一个新东西好像很困难，但实际上哈，无数次我自己的经验也好，包括我看到的案例的经验也好，就任何一个新领域，哪怕是像这种很听起来很高大上、很遥远的，像 AI 人工智能哈，你要从为一个新人到入门，我们只说入门啊，就你能听得懂这个术语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有效投入20个小时就好了。就是任何一个你现在，比如说现在任何一个听众，你心里面有一个特别想要去学的一个新领域哈，你不管有多么天马行空，其实有一个定律就在那儿啊，20个小时的有效投入，你能够从一张白纸到能够入门，这个入门的意思就是你能听得懂这个行业里边的交流了。对，其实就是行话或者术语。那这20个小时，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培训去实现的。像我做咨询这个阶段，那像培训班的培训3天，对吧？每天8个小时，从早到晚，3×8=24，其实差不多就是二十个小时的有效投入啊，就是20个小时的有效投入。当然，是不是所有的20小时都行？我这里讲的是20个小时的有效投入，就一个是二十，一个是有效。一个是有效，就你自己在那瞎摸索20个小时可能是无效的，可能是无效的。就比如说我想去，入门这个播客啊，对吧？那可能就最好的方式，可能要么就有这样培训，或者要么就有这样的达人，你花付费，你去找他学个20个小时，你可能就能上手了，就叫入门。那这个入门阶段之后呢，大部分人是能够。加上一些外力，就如果一个固定的培训班儿或者一个固定的什么课程，它是能够把20个小时做下来。那接下来的一个难点就是积累到第一个100个小时，就这个事情的实践，你要积累到第一个100个小时，是实践，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自嗨的那种假性努力。对，就我是，对，我学咨询的，我就要踏踏实实的去做100个小时的咨询。当然这100个小时咨询它是包含呢，你真的去跟客户做沟通的时候，一个两个客户的沟通，也包括你去读这个领域专业的书哈，是专业的书，不是那种快销书，是就像我们学心理学有心理学专业的书，然后也包括你去把你的这个案例录音下来。然后去整理、去复习、去复盘、去找你的教练去来督导啊，这些所有都可以算在这100个小时以内。就听起来，其实100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每天花3个小时，算一下哈， 你每天做一次咨询，一次咨询1个半小时。做完咨询之后呢，你再去复习一下，再去回顾一下，然后再去看一些相关的书，你再看1个半小时，今天3个小时就满了。3个小时满了，每天3个小时，其实1个月的时间，你100个小时就达到了。100个小时就达到了。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这个方法，我教的方法，大家扎扎实实的去做，100个小时之后，你的技能是一定能够带来你的第一笔付费的客户的，是一定能够带来第一个付费客户的。对，这是我把这个100个小时定律迁移到我身边的客户，不管他是教别人插花，还是绘画，还是正面管教，还是亲子教育，都可以实现。就真的用100个小时去做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门槛了，
这个相当于是拆解了一下，从一个完全信任零基础的阶段，到您开始有第一个付费客户的这个阶段，大概会经历哪几个过程，要做哪些事情？
这是100个小时的，然后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再往后的一个门槛，可能就是从你有了第一个客户的100个小时，到你的第一个500小时。这是一个难点啊，这是一个难点，因为在这个时候，100个小时到500个小时其实是做大量的复制、重复。对，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会觉得，又陷入到了那种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又觉得这是不是过于无聊了？然后是不是我的热爱，我好像又不是很爱它了呢？这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热爱了？所以很多人会在这里会有一个倦怠期。从100小时到五百个小时的爬坡的时候，会有一个倦怠期。这个倦怠期会让很多人误以为这不是他真的热爱。很多人觉得是真的热爱，就是每天都像100分的这种热恋一样的，绝对不能低于60分的平淡期才叫热爱。那这是不对的，这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从100小时到500小时，可能很多人就坚持不住，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就会换跑道了，就又会换别的事情了。但所以这个点，我觉得难点就在于怎么去爱上重复的事情啊，每天重复的事情。然后500个小时过了之后呢，再往下就是一个1000小时。这个从500到1000个小时的美妙在于哪？你的价格，你的收费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就当你完成了第一个500小时，去冲刺你的1000小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从。600块钱的一个个案，在这个阶段我就提到了3980，对，就在1000个小时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开始感受到这个时代给你的物质回报了，当然这也离不开，同时要去精进的其他的一些技能，就你要从单一的咨询的技能变成复合型的自由职业的技能，就包括宣传、营销，个人品牌的打造。然后这个社群的运营，然后甚至是跨界的写作等等等等，就变成复合式的能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提价？就是把价格提上来，我才能够腾出时间去做其他复合能力的培养和这个练习。所以这是第一个一千小时吧。我觉得大家先把第一个1000小时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哎，所以你这个中间有刚刚提到一个点，是第500个小时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倦怠期，然后这个时期要学会怎么样去爱上重复的事情，所以你当时有出现过这个倦怠期吗？
有出现过，
你是怎么克，就是重新爱上他的呢？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做咨询了，对，就有段时间就觉得就挺就真的陷入到那个倦怠期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属于什么？其实这个倦怠哈，看似是倦怠，其实是自己的咨询技术的能力到了一个瓶颈。就这个阶段，只能就重复的，只能接一些，就是那种常规的咨询案例的时候，它不能够带来足够的挑战啊，让我感受到刺激或者是兴奋，所以我才会倦怠嘛。对，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当时是跑偏了有一段时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算，严格意义上不算跑偏哈，它也是个尝试。那当时我的主要的精力我就放在了做课程上去了，就不是去做咨询了。对，我就放在做课程上。但做课程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去练习了不一样的技能，不一样的技能。对，后来我是因为就有一段时间，我就反思自己哈，我就有一个觉察，我说我为什么最近好像做咨询做的比较少？ 然后就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心里面觉得有点不想做了。然后当
嗯。
然，我这个时候就做职业规划咨询本身这个职业带给我的一个敏感度吧，啊，我就给做自己做了一些评估和分析，然后也去找我的督导老师去交流了一下，哎，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哎，这是一个倦怠期啊，其实意味着你的能力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就当时干嘛呢？我就又报了一个高价位的课程去学习。对，然后你到了高阶的课程去学习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去见过高手的样子，你才会发现没资格倦怠。对，所以其实是要走出去。然后那个时候，然后也开始去挑战自己，接一些高难度的客户，然后重新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某个阶段的一个新手。哦，重新有那种练习、挑战、学习一个新技能的兴奋感和挑战感。
这个还挺有意思。这个，我回想了一下，我曾经也是在某个阶段遇到一些瓶颈和倦怠期的时候，我破局的方式也是去就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自己以前没接过的东西，接触过的一些技能和东西，还有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再去报更高价位的一些课程，去跟段位更高的人学习。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你又可以开始打怪升，新的打怪升级了，就是那个兴奋感就重新又回来了。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还挺，所以我会发现还蛮多，还挺有共性的，对。
对的，是的，所以其实到1000个小时的这样一个咨询，其实到这个阶段之后，其实算是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师或者说咨询师，他的整个就是生涯，他自己的生涯规划当中的哪一个阶段了呢？或者说哪一个level？
我觉得算是用我的话语体系的话，我觉得叫做是一个算得上是一个，我看算得上是一个叫做优秀的咨询师了。对，就如果他能达到一个1000小时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做合格的咨询师了。对，
合格。
对，合格。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去尝试做自己的职业作品了，就比如说出本书啊，或者说出一个代表的课程、爆款课呀，等等的，就要开始去，就它的立足点哈，就这个技能已经在身了，然后呢，基本上可以 hold 得住绝大多数80%的客户了，都能够去解决我这个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开始要立足在行业上去看一看自己了，就过去可能还在不断的在奔跑，在这个技能提升，然后技能变现。然后到这个稳定的收入，持续的收入等等等等，还在这个技能和钱的这个事情上哈，在沉淀自己。然后我觉得到了1000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要去思考自己在行业上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准了，在行业上有没有一席之地了。
是啊，那刚刚我们是聊这个咨询师他的一个按小时去划分了他的阶段，那我也想知道一下，比如说他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小时阶段，他就是行业内他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如果是按照时薪来看的话，比如说500小时的时候，时薪普遍来说多少？1000个小时的时候，时薪普遍来说多少？这样子。
我只能说我的一个观察哈，就是如果说就是在100个小时以内的话啊，100个小时以内的话，可能做一个咨询的个案，可能是在600块钱左右，600块钱，然后到了500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可以收到两千这个样子。然后再到1000个小时的时候，大概可以收到4000这个样子。
OK，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行业内比较常见的一个增长，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600、2000到4000，我看到的是这样。现在我们行业内可能最贵的可能1个小时8000吧。就如果是从它其实咨询也分蛮多，它再往上，它可能就会细分到是职业咨询还是说高管教练等等。如果因为教练和职业咨询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从职业咨询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目前行业内，我看到的收费目前最资深的老师应该是1个小时8000。
明白，所以你现在是你自己评判自己是在这个哪个阶段呢？
我现在是在3000到5000这个小时数的爬坡期，
了解，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你刚刚自己说3000到5000，就是1000个超过1000个小时了，然后还要
对，
继续
超过
再
一
积
千
累。
了，对，继续再积累，超过1000个小时，然后继续往上积累的一个阶段。
那我觉得这个数值还是挺有参考意义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选择自由职业之后，会觉得我们做自由职业好像就跟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相比，你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成长路线了，就没有人跟你去做这些路线上的一个像以前公司一样给你一个几年可以晋升 P7，几年可能 P8 什么这样的是吧？在一些特别大厂，但是我们自由职业的时候。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说，我觉得他描述的非常的，就是比喻的非常好。就是说，他就觉得自由职业者像在荒野上奔跑一样，你哪个方向都可以跑，然后，但是你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指引，就是看上去很自由，但是其实是没有方向的。就是这个是很多人会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嘛。像职业生涯规划师，你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如果说比较清晰的一个成长路径的话，其实还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心里面会踏实一些。
对，就是如果非要按照一个职级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就是新手嘛，对吧？新手咨询师，然后这可能就是在属于100小时以内的，然后到500个小时的话，可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合格的咨询师，然后能冲刺到1000，可能算是一个优秀了，算优秀了。然后如果能够达到3000以上，像我自己目前这个阶段，按照我们这个体系来算，资深的一个咨询师，然后再往上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做咨询师的咨询师，我们那个叫督导师。
对，那这个就挺很清晰的，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想做职业生涯规划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朋友们，相当于拿到了一张职业成长地图。还是，然后娜娜，本来今天我还想跟你就是聊一下从你自由职业到创业那个阶段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看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然后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一期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可能很多人他是处在一个从职场人到自由职业转型这个阶段的人，就是我们再聊到后面，可能对他来说是太遥远的事情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后面再单独再约一期时间，我们单独好好聊一下创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一期的听众可能他们社会就又不一样了，就可能是处于一些从自由职业想去往艺人公司和创业阶段转的人，就会对那个话题听起来就会更有共鸣和就是刚需一点了。
对，好的，我觉得确实创业跟做自由职业还蛮大的不一样的。
对，然后因为今天前面部分聊的，我觉得哇，信息量真的是塞满了，就是还是挺高密度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肯定也是要花一些时间去进行吸收的。就娜娜还是毫无保留的分享了非常多的干货。那我们下一期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就是期待留到下一期吧。下一期其实娜娜在从自由职业这边结束了自由职业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又进入了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创业。在成都这边去做了一个女性的一个成长的，可以算是叫社群组织或者说平台，闺蜜力量。然后这个平台，其实我昨天也是在看你们以前发的一些公众号的一些文章啊，然后还有就是过去举办过的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了。而且看以前就是写的一些文章，也都写得非常的好，就记录了非常多女性的一些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职业故事和人生故事。所以当我看到说，哎，这个时间截止到2021年12月份宣布说这个项目可能要停滞了的时候，还是挺惋惜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娜娜应该也是又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很有趣
路
的，
遍
或
尘
者说，甚至还有一些扎心的故事，可能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了。
好的，好的，谢谢今天可以在自由会客厅和大家聊自由职业的这么多故事，也希望可以在自由会客厅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我好像在咱们星球上，
对，那我之后就是，既然娜娜都提到这个点了，我来小小的就是打一波软广。
对，介绍一下，我觉得大家会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平台。
对，就是如果大家对娜娜这边的职业经历感兴趣，或者说将来想在线下活动上见到娜娜，那我们这边自由会客厅，我们会有几个经常会举办线上线下活动的，你可以了解的接触到娜娜的一个渠道和方式。 是一个是我们在成都会定期去举办自由职业的一些线下的沙龙嘛。那娜娜之前也作为嘉宾，来到过我们成都的沙龙，跟大家做过一个分享。那后面我们也许也会还会有继续的深度链接的一些机会。那第二就是我们其实今年自由会客厅做了一个线上的会员社群，叫听友俱乐部。那这个社群里面，我们其实也是邀请了很多自由职业不同职业类型的一些已经跑出来了一些成果和有这个经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一些自由人生样本。那娜娜是其中的一个，今年也会在我们自由会客厅这边去线上也会有一场公开的这种分享会。会在我们这边举行，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有自由人的线上的社群，还有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里面，娜娜也在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想深度链接的话，也可以加入听友俱乐部。那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怎么加入、哪些渠道关注的信息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广告结束。
这是对大家的福利信息。要是我在16年第一年自由职业的时候能有这样的平台，多好！可以
你当时
早
其
两
实
年诞生的话就好了。
但是你其实当时已经就是在，就是我昨天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在埋下，也是埋一颗自由职业的种子了。
对对。
对，已经在做了。所以我昨天看到的时候还挺激动的。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其实要是早几年认识娜娜的话就好了，还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合作一些什么。
对，我觉得我们会有更多的故事的发生。我觉得这就是，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宏大的，不能叫宏大，就是我们都有一个途径。可能每个人都在这个途径里边，他拿着自己的那个拼图的一块儿，最终会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拼成一个很棒的一幅画面。
啊，那今年也期待我们在自由会客厅跟娜娜有更多的一些碰撞和链接，还有就是能创造出来一些对大家来说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吧，能真的帮助到一些现在处于很迷茫阶段想直接转型的一些朋友、听众，那我觉得就是再好不过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期播客的意义也达到了，好的，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呀，或者说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跟我和娜娜进一步探讨的话题，那也欢迎你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会不定期的回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并进行一些回复。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下一期的话，我会再单独跟娜娜约一个时间聊一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如果大家对创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播客节目《逆行人生》。好，那今天就
好
这里，我们也要到中午吃饭的点了，要去吃饭了。
的，对，到午餐饭点了啊，就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
拜拜。
Tell me if I've forgotten. That means I was known. Tell me if I was loved. That means I can love him too. If life's meant to grow, blue tears in sorrow, I think I've had them enough.